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再次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今天感谢主，你把秀姊妹带到了我们当中，让我们一起来认识神。主啊，姊妹刚刚开始认识你，主啊，就求你的灵特别来在他里面来开启，来带领，求主来祝福他，也祝福他们的全家，来保守他们前面的路。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求主你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明白主你这样一个真理，也让我们走在你的道中，永远不偏离。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23，保罗又重返了马其顿和希腊。那么这一路上，他一个是想去哥林多教会，想去来再次牧养那儿的弟兄姊妹，因为哥林多教会实在有太多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那一代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对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些贫困的信徒有一个支持，所以他要去把那个支持的那个奉献款要带回去。当然这个奉献款不是他自己带的，是每个教会派了这些弟兄啊，跟保罗一块儿去。那到了第17节，20章的第17节，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我再把这个图啊分享一下，我们这儿就更直观了。我昨天分享到，就是保罗呢是从以弗所走了一条弯路，然后到了这些地方，然后从这儿再回到，再往回走，然后回耶路撒冷。那回这儿呢，他没有进去以弗所，而是绕过了以弗所，现在到了米利都了。到了米利都呢，虽然保罗没有去，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之所以没有去以弗所，是因为担心去以弗所会造成一个人们的搅扰，耽误他的行程，因为他要很急迫的要去耶路撒冷，这是圣灵的催逼，下面会提到。虽然没有去，但是他对以弗所这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还是挂念的，所以到了米利都呢，利用了这一个间歇呢，让人把这些以弗所的这些长老、这些领袖请了过来，请过来干什么呢？下面保罗就要做这个工作。说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那么以弗所就在亚细亚这一带，到了 这个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这个保罗不是自夸，不是夸奖自己，说我在亚细亚这个日子，这个日子有多长呢？下面31节提到有3年之久。就保罗啊，在亚细亚这一带建立教会，服侍他这些弟兄姊妹3年之久，这么长的时间，他们应该了解保罗的为人，应该了解保罗为神的摆上。说保罗意思就是，我在这3年当中做的如何，你们是看到的，是无愧于神，也无愧于人。这个他不是夸，自夸。那下面19节说，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已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就这3年多的时间里面，保罗是在服侍主。服侍主我们很熟悉，我们提到服侍主，其实什么才叫服侍主，这里面有很深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意义在里面。服侍主那就是要做讨主、讨神喜悦的事，凡是主不喜悦的我们都不去做，这就是服侍主。那从反面来说呢，那不讨人喜悦，不讨人的喜悦，讨神的喜悦，不讨人的喜悦，这是服侍主。那么用这个衡量一下我们自己，那么我们每个人，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服侍主讨神的喜悦，是不是100%的在服侍主，我们有没有讨人喜悦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啊？这是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对自己做一个审查，做一个判断。凡事谦卑， 凡事所有的事上都是谦卑的，柔柔和温柔的，柔和的，看别人比自己强，他是做众人的仆人。这个是主耶稣已经在地上给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在马太福音的28节，主耶稣就提到，他说他来的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是谦卑的一个表现，不是高高在上，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哪个岗位啊，别人羡慕我们就高高在上，看不起别人，这不叫谦卑，这是骄傲。如果骄傲，神会抵挡。骄傲的人，神是没有里面是没有圣灵与他同在的，神是抵挡他的。所以保罗他说凡事谦卑，这也不是自夸，他真的这样做了。眼中流泪不是保罗在这三年多的这个服侍过程当中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或者是吃了亏了，感到难过流泪，不是的，是在三年多的服侍的过程当中看到教会的光景，看到弟兄姊妹们的生命的光景，难受难过。所以他特别挂念这些他曾经建立起来的教会，包括帖撒罗尼迦，包括哥林多，包括腓立比，也包括以弗所。所以他这三年这就是不停的流泪，其实这是对以弗所的这些长老弟兄姊妹说的。那其实保罗这一生都是在不停的流泪，就像这个先知耶利米一样。今天如果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我们生命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对这个有这样的负担，你经常思念天上的事，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在里面，会忧伤。所以保罗就是看到难过，自己建立起来的教会，自己服侍教导这些弟兄姊妹，最后有的是活出那样的生命。不是保罗没有把真理讲给他们，而是他们没有活出来，所以他心里面难受，是眼中流泪。当然那一定是会祷告的。下面说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那就是这个试炼过程，那这个环境一定是非常恶劣的。就在这个艰难恶劣的环境当中，他仍然是忍耐坚持来传讲神的道，坚持来做工。那保罗在其他书信里面也很稍微具体的谈到过这个历程。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24节以后提到过，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在哪里看啊？哥林多后书，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24节，他就说他这一生的经历，说被犹太人鞭打了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弓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我们在这儿读的时候觉得轻描淡写，但是如果让我们经历的话，哪一次我们都受不了。遇到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同族那些犹太人，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你看不管走到哪都有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所以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这就是保罗说经历试炼。短短的几个字，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一生服侍神真是受了很多很多的苦，但是他说这些不是 因为委屈深渊，他是说一个事实，用这些来激励更多的弟兄姊妹要有这样一个心智，要受苦的心智。不是我们信的主，信的主神会祝福我们，最大的祝福，那我们将来就是到那个永生里面去。我们信的主，神没有答应我们信的主就是这个风平浪静，从来没有，反而说是我们在世上仍然会有苦难，但是在苦难当中我们有平安，遇到再大的苦难我们心里面是平安的。这份平安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金钱多高的地位是换不来的。今天有好多有钱人，有 好多人地位很高，但是他们里面活的是心惊胆战。二十节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说你不仅知道我这几年是怎么去服侍你们的，而且你们也知道，凡是对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没有一样，就是全部的真理，他都说了，都讲了。该讲的都讲了，该教导的都教导了。上面说凡事谦卑，凡事谦卑，但是我们不能牺牲这个真理，不能以牺牲真理为代价去谦卑。所以这个谦卑我们是有原则的，我们在真理里面是谦卑的，我们要持守神的道，不能谦卑，谦卑不是一再的容让，一再的让步，那不叫谦卑。我们可以让步，但是我们在真理为前提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让步。如果与我们所持守的道是冲突的，那么对不起，谁也不行，绝对不能让步。所以保罗意思就是，凡能够在主里面造就人，让人得益处的，让人的生命能够有长进的，能对教会的建立有益处的，他都讲了，没有一样没讲，而且是在众人面前，在个人家里，无论是当众还是私底下，他都必须去说。所以保罗他的教导有一个原则，他不会去讨好人，不会受人的辖制，他只有一位，那就是神。所以在众人面前那些大众，他大众去教导人，那今天我们大众教导人，那我们普遍可以理解，那就是在比如说在主日的时候那教导，那就大众教导人。那么在个人家里面，这是私底下，如果哪弟兄姊妹有问题，那么可以私底下去教导，无论是哪种情况他都做了，我都教导你们，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全讲了。这是作为神的仆人应该持守的一个生命，那么也是我们弟兄姊妹应该持守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有的弟兄姊妹犯罪得罪神，那我们要指出来，指出来可能对方不一定能够接受，但是因着神的缘故，因着爱的缘故，我们要指出来。二十一节，所以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证明什么？就是向这个犹太人和希腊人，这个希腊人代表外邦人，就是向所有人来说明，来见证，来告诉他们要向神悔改。悔改是向神悔改。那个犹大，出卖主耶稣的犹大，最后也是懊悔了，懊悔，但是没有到神的跟前，而是去人的跟前后悔。所以说我们悔改是向神悔改。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悔改呢？那到什么程度才算真正悔改呢？那圣经里面有答案，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这个时候这个是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仍然在一个悔改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悔改的过程，我们不完全，我们有许多方面还这个行事为人方面还没有与所蒙的恩相称，所以我们都在悔改的过程， 悔改是一个过程。向神悔改，向神悔改其实就是把神作为我们的一个标准，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标杆，我们向这个标杆直跑，那是我们的标准。所以神既然是我们的标准，我们就在这个标准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自己人是何等的有限。我们看到自己的有限的时候，我们唯有去信靠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下面接着的一句话是：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向神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靠着神，靠着我们自己人的能力，我们做不到。就是包括我们悔改，这都是神的恩典，是靠着神来帮助我们悔改。22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这个迫切呢，在括号里面原文把原文组出来，说心被捆绑。心被捆绑我们就不大好理解了，怎么心被捆绑？捆绑好像我们一说捆绑是不好啊，这被什么？是心甚迫切，是有一种，就是有一种力量每天在催逼他不得不去耶路撒冷。这个力量从哪来的？圣灵。就圣灵好像圣灵把我捆绑起来了，圣灵把我就是催逼的每天就这样不得不去耶路撒冷，所以他非常着急的要去耶路撒冷。为什么要赶路到这儿？也顾不得去以弗所，怕耽误行程。但是他说虽然是圣灵催逼他这么迫切的要去耶路撒冷，但是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圣灵让他赶快去，但是圣灵没有告诉他去了会发生什么。圣灵没有告诉他去耶路撒冷到底是要做什么。圣灵没有告诉他，他也没问。所以我们要顺着圣灵的引领去行。当圣灵没有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是不可以问，如果问一次不告诉我们，问两次不告诉我们，基本上就不要再问了。你就是按照圣灵的，你确定我们所做的就是圣灵的引领，那就去做就行了。到那个时候，神自然而然会向我们显明。所以他不知道到那儿要发生什么事，那实际上他已经预感到。23节，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恐锁与患难等待我，也就是到耶路撒冷这一趟有恐锁和患难。那恐锁，你结果真的去了耶路撒冷，很快就被抓了起来，开始了他的牢狱生活。说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各城那可能就是他在宣教的后面这一段过程当中，每一个城市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艰难。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几乎保罗走到哪儿都很艰难，每一个教会的建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每一个国子都建得那么不容易。那么他也知道在每一个城市所经历的，其实圣灵已经让他指证，就是已经告诉他下一站到耶路撒冷也是如此，而且有恐锁。这是圣灵对他一个指证。24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句话真是给我们很大的力量，也给我们很大的信心。保罗就是这样，他做神的工不以性命为念，死都不怕。但是我们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就是信了好多年还怕死。为什么怕死呢？怕死是没有盼望，人是怕死。我们有盼望，我们现在都是没 我觉得没有怕死的，我们还盼着主耶稣快来。我记得前些年国内有一个弟兄跟我一块交通的时候，哎呀，说他特别怕耶稣来，怕耶稣二次再来，说晚一点，你看我现在好多这个好日子还没过够呢，我的孩子还小，来了以后我的孩子怎么办？ 他没想到来了以后还没有受苦就到了天上，多好啊！说明生命还没有完全的翻转。所以保罗是为了神的功，他完全不计个人的代价，不以性命为念。我记得我们前面我提到过一次啊，曾经是有一个牧师说在电视里面看到这个洪水啊，老是洪水最后是把人开着车被洪水就淹没了，最后生命就没了。所以他胆小到一定程度呢，这个出门啊，去教会不管去哪儿都穿着什么，穿着救生衣开着车怕死。这样的生命怎么去服侍主服侍教会，这是个牧师。所以保罗不是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明知道前面有危险，明知道去耶路撒冷有危险，要恐锁有患难等待，但是仍然要前往。为什么？因为圣灵引领，这是圣灵让他去做的。作为神的属神的人，那就是神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不管那个地方是平安的还是有恐锁的，我们都要去。只要行完我的路程，这是他的目标，我把我的路程行完，这个路程他要按照神的带领去行。所以我们这儿看到，就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22:42，他就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跟父神祷告的时候，在克西马尼园。虽然按照人的肉体软弱说，如果可以请把这杯挪去，但是最后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我们服侍神真的要把自己放下，真正能够放下自己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那才是真正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的行事为人可能就会与所谋的人相称了。所以顺服圣灵的带领不是我们要做什么啊，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我们是服侍神，我们走这条路是不是别的路，不是在世界上做事啊，在世界上做事的时候我们自己想做什么我们就想办法去做，甚至我们有时候会不择手段的去要做成这件事，那是在世界里面。但在神子里面，我们是要活出这生命，我们将来目的是要到神那里去。所以我们不是我们要做什么，神啊我要做什么让你来成就，不是的，是神你要让我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态摆过来。我们好多时候，我以前也是自己特别刚进入教会的时候是真的是就是这样心态，哎呀，自己有自己的计划，我想这样做我想那样做，然后跟上祷告让神成就，好像神就成了我手里面的一个达到我这样这个心愿目的的工具了，整个倒过来了，我成了主了好像是。但是后来我慢慢慢慢神也给功课，慢慢读查经读经过程当中认识到真的那是不对的，我们自己不要说我要做什么，是神要你要我做什么。这是保罗正是我们的榜样。说保罗意识到他可能将来会殉道，为主殉道。主不是说我们为神摆上都要为他殉道，主不是让所有人为他殉道，但是我们真的应该有为主殉道的这样一个心智，要有至死忠心的这样一个心智，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这个指示是什么呢？这个指示就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也就是传福音。他也就是说保罗所有行完的这个路程，这个路程当中他所做的那就是来传福音，这是他一生的使命。那今天我们也是，我们一生的使命就是传福音，建立教会也是传福音，教会传福音的 最好的方式那就是不断的直谈。这里面也离不开弟兄姊妹不断的传福音。25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也就是保罗已经预感到将要为主殉道，所以可能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就是在地上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26节，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也就是这一次好像一个在地上的永别一样，那么在永别之前可能留下自己的临走之前的话，也不能算遗言，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些话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说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这个话很重啊，如果现在哪一个人在这么大众这样说，你看这个人有脚，他是什么人，与他没有关系。什么意思呢？前面保罗说了，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凡是教导的跟你们该讲的全备的真理我都讲了。那现在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这个死亡不是肉体的死亡，而是指的灵魂。将来说如果你当中有任何人灵魂将来是沉沦的，罪不在我身上。这个在九月的以西结书里面也不断的去讲，以西结书当中，比如说以西结书的第3章19节，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第3章19节怎么说呢？关于这个方面，以西结书后面还会提到，反复提到。我们先看一下以西结书的3章19节，说：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什么意思呢？就保罗意思就是，我该教导的全备的真理我都跟你们讲了，那至于你们如果是不听神的话不悔改，将来沉沦了灭亡了，这个罪不在我保罗身上，我在神面前是可以交代的。那跟以西结书这个教导是一致的。这个不仅是说作为神的仆人，作为传道人，那么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那么在以西结书后面也提到，作为守望者，我们前面一再的分享，那守望者又是替万人祷告，特别是为弟兄姊妹祷告。另外一方面就是看到弟兄姊妹有问题一定要指出来，那么指出来就是劝诫。那指出来的时候一般来说对方可能很难接受，因为他不一定认为自己有问题。一个弟兄姊妹即使知道这个圣经是要求不是这样，要求这样不能做的，但是他仍然在做，按照自己的实意转不过弯来。所以当我们指出别人的问题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一些抵触，但是神说我们要去讲，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也是为了对方的益处。为我们自己益处，我如果不讲我们就有罪了，我到神面前是要这个账交不了的。为了弟兄姊妹对方的益处，为他的生命能够改变，这是一份爱。所以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是我们必须去做的啊！尤其作为传道人更应当如此。27节，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再一次提到没有一样，就是全备的真理都传了，避讳不传给你们。避讳不传，今天真的有的好多的这些传道人就是避讳不传。为什么避讳不传呢？因为传了以后怕得罪人，该教导的不敢教导，怕得罪人，所以就最后成了是混乱神的道。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的2章17节也提到，就是混乱神的道。哥林多后书的2章17节好像是啊，这儿对，哥林多后书2章17节说，我们，这是保罗说的他们自己，我们不像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 那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工人，合神心意的仆人应该做的，否则避讳不谈，那么这里面心里面就心里面有问题了，动机不良，动机不从，所以最后是混乱神的道，而且这样人往往就是为了利。我们看到保罗啊，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谦卑、柔和、顺服神啊，讲全备真理的一个神的仆人。28节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穷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穷谨慎，牧养神的教会。穷就是全部的弟兄姊妹，全部的信徒。你们就是这些长老。今天有的教会也有长老，有的教会没有。不管有没有教会，一定有领袖。那么，包括长老在内的这些领袖都是圣灵立的，不是出于人意的，不是我自己想做长老我就去做长老，我想做传道人我就去神学院读几年做传道人，不是这个意思。有这个心是神喜悦，愿意为神摆上，但是还有一点，神是不是呼召我们？我都反复强调说，真的我们要谨记，神不让我们去做的，我们不要去做，跨过那个界，过那个界限，一定会出现问题。做全穷的监督，那么就是他的职责，他的职分，这是圣灵的托付，是吧？做全穷的监督，那监督那就是要看哪些做的不好，那要指出来的，那是要指正的、劝诫的。全穷就全部弟兄姊妹、全部信徒的监督，那就是他们要留意，经常要去观察，看哪个弟兄姊妹生命出现问题了，那就要去用爱心去劝诫。这是应该做的，确切是又会得罪人的。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那么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这些长老什么，首先要为自己谨慎，如果自己的不谨慎，你根本谈不到为这个教会谨慎了。所以首先是为自己要谨慎，要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坐在神的旨意当中，牧养神的教会。这是整个领袖说的，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这个教会是神用主耶稣用自己的血买来的，我们自己也是，教会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主在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教会。所以我们都是神花了代价买回来的，那我们真的要谨慎，不要做对不起神的事。下面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保罗最后临走之前就告诉他们说，我知道我走了以后必然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凶暴豺狼是谁呢？那我们都知道，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7章15节说的那个假先知，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也是彼得后书2章1节说的那个假师傅。彼得后书的，我们看，彼得后书的2章1节，这个假师傅。彼得后书2章1节怎么说的？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这是指的是在旧约的时代。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那就是指的在教会时代。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族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这是彼得后书。那么在加拉太书当中呢，这是假弟兄。加拉太书的二章四节怎么说呢？说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做什么？做罪的奴仆。这假弟兄混在教会里面是私下来窥探，然后来引诱我们做罪的奴仆，跟他们一样凶暴的豺狼。说 这个圣经里面一再谈到加先知、加师傅，我在这方面可能讲的比较多，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有些想法，但是这是圣经真理，我必须去讲。而且我们从旧约到新约看到，一提到加先知是加师傅，神从来没有劝勉。我们仔细去读，神从来没有劝这些加先知、加师傅悔改，为什么？这些人是速速的灭亡，只要走到了这条道，那就死路一条。国内有几个弟兄姊妹跟我私底下有联系，他们也在现在就是透过平台，透过什么也在讲道，在教导，问我呢，说这该不该停下来？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神有没有清晰的呼召？说没有，我说没有，那就停下来。但是我后来了解了，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停下来的，为什么停不下来？走到这条道上，神知道停不下来。这个加师傅已经确定就是100%的败者，但是其他败者我们不好判断。你不能说一个弟兄软弱了，这个阶段跌倒了，或者是时间长比较长时间跌倒，我们仍然不能判断是败者。即使哥林多前书的5章提到的那行为的那一类人，要赶出教会，赶出教会的目的不是说彻底把他放弃，而是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将来有一天他的灵魂还能够得救。所以我们判断一个败者不要那么轻易去判断，但是加师傅是可以判断的，我们看他的果子。如果判断根据果子判断加师傅他就是一个败者，这样的败者是没有机会的，是没有机会啊！我再讲一次，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要判断，要有属灵的眼睛要去判断。为什么呢？神这么反复强调呢？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加先知，我们跟着就被他带偏了。神让我们远离异端，那么为什么远离呢？你跟他时间长了以后，他里面那个灵不对，他里面是邪灵，我们是圣灵，慢慢是我们可能被他误会了。30节，不仅如此，说就是在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不仅是外面有豺狼进来，而且就是你们中间，这个你们中间这个这些长老啊，当这些长老面说你们中间将来也会有这样的人，你看这个话多重啊！就是你们中间有的人将来也会堕落，说悖谬的话。什么叫悖谬呢？悖谬就是违背真理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让他们要警醒。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3年多是，这个保罗一直在不断的劝诫。我能想到他在劝诫的过程当中，那一定是遭到一些抵触的，不可能没有抵触。那今天也是。32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那么保罗 是以后他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很快可能就会殉道了，但是保罗放心，因为这不是他自己可以做到的，要交给神，神掌管一切。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我们也不要灰心。有时候我们想到一个弟兄怎么想，哎呀，现在这个教会这么荒凉，就灰心了。不要灰心，神掌权。在以利亚的时代，神还预留了7000人呢。以利亚说我现在就我一个，好像就他自己。神说不是你自己，还有7000人。今天我仍然别担心，神的教会仍然在地上在立着，那个金灯台仍然在发光啊！我不要灰心，神掌权。所以说我现在把你们交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让神的道去建立，这道能够建立你们。所以我们不管是谁来牧会，或这个传道人走了，那个传道人来，这其实都，你说重要也重要，不重要也不重要。我们就是好好的读经，用神的道来建造我们，我们在真理上扎根，这是最重要的。 说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将来同得基业什么？这个基业就是永生。将来如果是在真理上扎根，最后被神建立，将来就和这些成圣的，那成圣的是得救的，一块儿来得到这样永生，将来一起在空中来借住。他下面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这个也是这几年他们也亲眼看到，保罗没有赖着他们一个人，因为教会一开始的奉献不够，保罗没有因为这一个来有什么怨言，那么凭着信心仍然在做，靠自己一边做工一边服侍，没有影响服侍，他做工是为了服侍。第35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辅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是比受更为有福。说我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就是我全然的为主摆上，你们应该效法我。保罗后面书信里面也是，你们应当效法我。我们现在哪一弟兄姊妹是敢说一句，你们可以效法我？如果真的是我们或者这样生命，那让弟兄姊妹效法，那挑不出毛病。但是保罗真是挑不出毛病，让他们全然为主摆上，做了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如这样劳苦。那么上面保罗也说了，他这两年是怎么过来的，要让他们知道应该如何的为主来摆上，为主来劳苦，辅助软弱的人，帮助那些需要的人。纪念主耶稣说的话是势必是受更为有福，这是我们刚刚讲过的一次道。那保罗正是把自己的所有都给了教会，给了弟兄姊妹们。那么那些弟兄姊妹，那些教会受神的祝福，那保罗自己他也知道神给他的福更多。36节，保罗说完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这个不能再见面就是在地上可能不能再相见，不是生离死别，而是因为将来还会再见面，在天上会见。这是20章，我们看到这块内容确实信息量比较大，也给我们很有冲击。有些话我们自己听的可能也不一定能够好受，但是这是神的话，神的真理，这是保罗说的。那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属神的儿女，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应该有这样一个担当，去帮助那些软弱的。这个软弱不仅是物质上软弱，身体上软弱，更多的是灵里面软弱的。有的弟兄姊妹在一个低谷当中，我们要去帮助。帮助时候，当然我们不能说我是有真理的，我就那么很生硬的去讲，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尽量如何让对方接受。也但是不能讨好对方，不去讲。所以这个是给我每一个弟兄姊妹一个负担，我们要做守望者。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